我要上皮的抱歉，因为刚才诗歌非常感动我，诗歌你说到神的属性、神的恩典，好像天上的星星非常感动我们在讲台上，我们看见刚才其实刚才带领诗歌的四位肢体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他们是两对夫妇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两对，一对是成熟的夫妇，带领一对年轻一点的夫妇一起借着诗歌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是一个神家多么好的见证这个就其实是活生生的让我们看见提多书里二章说到年长的要带领年轻的一个好的见证。我要欢迎所有来到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的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或是你最近来到波特兰，来到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欢迎你们！也欢迎所有弟兄姊妹。知道弟兄姊妹一周生活不容易，来到有时候我们来教会聚会都不容易，我们要经过很多的挣扎挑战。我们现在坐在这都是神的恩典，欢迎大家。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祈求你今天早上借着你的话帮助我们认识到主你在教会的心意，特别是在一个健康的教会的传道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人。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主题是传道人，健康教会的传道人。有许多人对传道的人的认识都不一样，有人以为传道人是什么人呢？随传随道的人就是传道人。有些人认为传道人是一个好像一个公司的 CEO， 是教会请来带领众教会的总裁。有些人认为传道人是一个宣教士，修道士。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修道士。有些人认为传道人是住在象牙塔的神学家，他一天到晚就想着一些不实际的一些神学思想。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传道人是他的敌人，在讲台骂他然后他就在背后反对传道人。那究竟什么是传道人？传道人的责任是什么？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传道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最近教会开始了一封书信，一个讲道系列，是讲到提多书，特别我们要从提多书里面认识到什么是健康的教会。我们前面已经分享了提多书的几个信息，提多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他的同工，年轻的同工提多的一封书信，是保罗写的13封书信里面上封的教牧书信的其中一封书信。在这封书信里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开头的时候，提多保罗就在他介绍提多的时候他介绍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信里面说到了福音。那我们就认识到整个健康教会，一个教会怎么能够健康呢？它的根据是什么？它的根据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也看见之后我们看见一个健康教会的长老保罗吩咐提多去科里特，在这个地中海的一个大岛里面做一件事，就是要设立长老。那他告诉他长老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学习到这个长老的要求是灵命的成熟的男人，还有他有教导的恩赐。那我们也学习到一个教会里面一个牧者、牧师、长老应该在教会面对一些攻击的时候、难处的时候，他怎么保护教会。第一章的10到16节，一个牧者怎么保护教会。那么上一次我们就到了第二章，我们从第二章里面看见一个健康的教会的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健康的教会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我们从第一 第二章一到第六节，我们看见有成熟或者年老的男人，成熟或者年老的女人，神给他们很多的是神借着保罗告诉提多，告诉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神家里应该怎么做。男人 要有一个金钱的生命，要有节制，女人要有一个金钱的生命，他要教导年轻的女人。然后说到一个年轻的男人，他有要有这个谨守，就是 self control， 就是上次我们交通的到第六节。那今天呢，我就继续这个整个这个书信。今天我只是分享两节，两节经文，可能是我来到这个教会最短的分享最短这个几章节的一次。我先把经文读给大家啊，这个提多书二章七到八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着圣经听我念。提多书二章七到八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惭愧。好，羞愧，对不起，自觉羞愧。好，我们读的经文就这么多，两节，哇，两节经文，两节经文里面，这两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事？告诉我们传道人的责任。所以这里面有三个点，两个前面两个点是说到传道人的责任，后面一个点是说到当一个传道人这个执行他忠心服侍主的时候，他会面对一些难处，但神也会供应给他，就是一些反对的人。好，我们就看这三个点。我们先看传道人的责任是什么，传道人的责任是什么。如果把传道人的所有的责任都归纳起来，可以说传道人有两个责任啊。这一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个两个责任。第一个责任就是传道人的责任是活出金钱的生命，传道人的责任，第一个责任啊。然后传道人有两个最重要的责任，第一个就是金钱的生命，就是这一节七节的第一前半段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你自己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好，那你自己是谁？这个你是谁？提多嘛，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所以你就是提多。那提多是谁？提多是保罗差遣去服侍的一个同工，所以提多是传道人。在保罗在新约里面，提多出现过十三次，不是出处很多，但是也不少，十三次。在使徒行传里没有记载过他的出现，但是他是一直跟保罗一起服侍的人啊。我很快的跟大家一个 review， 究竟提多，新约提到提多，提到他什么？首先，提多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一个犹太人。在加拉太书二章一到三节里面，保罗说过，他曾经跟巴拿巴去耶路撒冷见那边的使徒，他带着提多去。他说：“和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却没有勉强他受隔离。”所以提多是外邦人。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提多是保罗的真儿子，这个是提多书告诉我们的。提多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四节，我写信给共信之道的真儿子。保罗是没有结婚的，他怎么会有儿子呢？因为这个是他属灵的儿子，他传福音出来的，或者是他培养出来的一个弟兄。提多是他的真儿子，他属灵的儿子。保罗第三点，保罗跟提多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我们从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会看见，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保罗曾经他 他曾经要去一个地方，推罗亚，他期待见到提多。当他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后书二章也告诉我们，保罗看不见提多，他心里就这个担忧，因为他跟提多是有个很亲密的父子属灵的父子的关系。那提这个哥林多后书其实是保罗差叫提多拿去给哥林多教会的，他叫提多拿去给哥林多教会送这个书信去，还吩咐提多办一些事啊。第一，要收集一些奉献，把钱拿去，最后拿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有饥荒，有贫穷，弟兄姊妹需要。第二点就是，其实哥林多教会的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满保罗，他们敌对保罗，他们不接受保罗使徒的权柄，他不接受他的教导，所以保罗去差派提多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是提多跟保罗之间的一些关系。从这里我们看见，提多是保罗的一个同工，是他一个传道的同工。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从提多书我们知道，保罗差派这个保罗跟提多一同在可里特里传道，然后保罗离开了，他叫提多留在可里特牧养那边的教会，设立长老。在提多书结束的时候，其实提多他不会长时间，那个时候不会长时间留在克里特，因为在提多书结束的时候，3:12，那你记载保罗再次差派，他收到这封信，他叫提多，你要去尼哥波利，去另一个城市去见保罗，保罗将会在那边见他。当保罗在 写提多书的时候，其实保罗已经年老了，他其实就来要殉道。同时间他写了两封书信，一封是提多书，另一封是提摩太后书。提多跟提摩太后书这两本书是姐妹书，他们常常彼此的帮助。同时间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也提到这个提多那个时候之后，他去了这个尼哥波利之后，他去了罗马，跟罗马保罗在一起，然后他会派提多去一个岛叫做一个地方叫达马太。这个就是圣经里提到提多的经文大概13次。那最后提多他怎么样，他的生命最后的阶段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根据教会的历史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提多他之后他又回到去克里特，就是这个岛，他在那边服侍教会，直到他被主接回天家为止。这个是就是我们所有的关于提多的资料。所以我们看见提多是一个传道人，他跟着保罗在四处不同的地方传道。但是当他停留在一个地方，在那边牧养教会，在提多比如说在克里特，他就会成为教会里面的牧者。所以究竟传道人跟牧师有什么区别，或者传道人跟长老有什么区别？传道人，当一个传道人，他神差派他留在一个教会，在一个教会里面牧养神的羊群，他就是成为教会的长老之一。我们常称他为牧师。这个就是传道人在一个地方里服侍主的一个情况。所有的这个就是传道人他留在一个教会服侍，他就是一个他应该就是地方教会的长老。但是不是所有的长老都是传道人。在提摩太前书5:17， 我们看见保罗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加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人的更当如此。也就是说，教会里的长老有一些是管理教会，特别劳苦管理教会，有一些长老是特别劳苦传道的，他就是指着这些人，传道人。所以提多是什么？提多是一个传道人。那我们再回到去这个提多书二章到第七节，我再问提多是什么人。如果你看六节跟七节，我们看圣经一定要看上下文。六节说你有劝少年人，提多这个少年人其实是少年男人，因为第五节第四节说到少年的女人妇人，第六节是说少年男人，所以提多是一个男人，第一点。第二点，提多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提多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所以第七节，为什么第七节，第六节紧接着，第七节紧接着第六节，保罗说第二章的概念就是在教会里的成熟男人你要怎么做，成熟女人你要怎么做，然后年轻的男人你要怎么做，然后他说提多你要这样子做，因为提多是属于年轻的男人，但是他是一种特别的年轻的男人，他是一个传道人。好，我们现在去看他叫提多做什么，你要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所以提多传道人最重要的两个角色，两个责任，第一就是他要做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成为众弟兄姊妹的榜样。在什么事上做榜样呢？凡事就是说他的个人生活，他的家庭生活，他在社会里的生活，和他在教会里的生活，都应该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人，年长的男人，年老的女人，年轻的男人的榜样。这个就是传道人的责任，这个是一个很不得一个很大的责任。这个榜样是什么意思？榜样在原文是它的一个原本的意思是一个盖章，把一个盖在上面，你留下一个印子，好像一个模一样。榜样就是把一个模型，做一个模型。所以既然他是众弟兄姊妹的榜样，保罗叫提多去教导其他弟兄姊妹的这些品格，也是提多自己要有的品格。也就是说，比如当提多教导年长的男人，第二章二节，劝老年人要节制，要端庄，要自守，要在信心、爱心、忍耐上存全无疵。也就是说，提多自己他也要有节制，有端庄，有自守，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因为提多是要做众人的榜样。保罗同时他带领着几个年轻的弟兄一起服侍，除了提多，另一个就是提摩太。他对提摩太的吩咐几乎都是一样的。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那你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所以提摩太也是一个年轻的弟兄，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及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榜样是什么意思呢？榜样就是有一个模仿，可以模仿。其实另一个翻译，新译本翻译成好行为， ESV 翻译成 good works， good works。 其实好行为是提多书里面的一个重主题，一个重点。 提多书提到健康的教会的成员必须要有好行为或者善事，我举几个点给你看。第一个是负面的，一章十六节说到那些假教师，他们是一章十六节，他们说他们认识神，但是行事就是他们的行为却和他相反，就是他说他的行为和他所说的是相反的，这个不是一个健康教会的现象。我们看二章十四节，他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主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买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日心行善 to do good works。 健康教会的成员必须除了认识真理，除了明白真理，还必须要有好的行为，因为好树必定会结好果子，有基督的生命必定会有属灵的果子，区别就多与少。所以我们重视不单只是重视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只是主日来听到，我们认识真理，我们听到的最终的目标，我们是盼望我们让神的话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口，改变我们的手，好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彰显基督。保罗吩咐提多的做圣徒的榜样，也是彼得吩咐长老们的。彼得前书五章里面，彼得告诉长老们说，五章一到三节说，你三节说，不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羊群的榜样。所以在神家里面做一个带领的人，其实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做榜样，做榜样。昨天我们我跟 Sarah 师母，我们在家有一个小组，一年一度我们都会为小组长，我们教会的小组长有一个感恩的聚会，感谢他们一年在教会里劳苦的服侍教会，服侍主，服侍小组的里面的弟兄姊妹。做小组长很不容易，因为有许多的单子，他们会担心许多的事情，要关怀弟兄姊妹，教会有许多的这些活动节目还有使命都要去他们去传递分配工作。所以我们每年都请他们来我们家去感谢他们。昨天特别我们就有一点分享到旧约里面也有领袖。我们教会有现在有十二个中文堂的小组长。不止了，十二个小组有大概有二十个小组长。在旧约里面又有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都有一个首领，每一个支派昨天我们分享到在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就是说到会幕建造完了，第一天会幕建造完，一月一号会幕造成那些族长，那些十二支派的族长，这个是大族长不是小族长，他们每一个人就带着牛，带着奉献来到会幕奉献给神。神叫摩西，你收下吧，收下这个奉献，好让会幕能够做敬拜的服事。我们在看见旧约里面这些族长，他们要怎么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自己先把自己有的奉献给神，被神使用来建造会幕，来做会幕的祭物。 我们也是，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首先要做的，我们要做弟兄姊妹的榜样。如果我们教导我们不要在背后说人坏话，我们自己就先不要说别人坏话。我们要做弟兄姊妹的榜样。所以我们回到去这个今天的主题，提多。提多是一个传道人，像现在我们通常叫住在一个地方牧会的传道人为牧师。那么他首要的责任是要活出金钱的生命。那一个人怎么活出金钱的生命呢？一个人怎么活出金钱的生命？我们这周上周我们学习到一个正常的蒙恩之道，对吧？ Mean ordinary means of grace， 蒙恩的途径，就是提到一点，就是我们要连接于葡萄树，枝子连接于葡萄树，离开枝子，离开枝子，离开葡萄树，什么东西都长不了。牧师也一样，牧师也一样。牧师是众圣徒的榜样，这个是担子大的不得了，弟兄姊妹。其实能够做众人的榜样，是自己靠自己做不了，必须要亲近主。牧师其实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人问我：“哎，你平常干嘛的？”其实一个牧师真的是很忙，因为我们除了我们要预备讲章讲章要培养同工，培训弟兄姊妹探访，有人生病，有人疾病，甚至有人死亡，要举行婚礼，要举行葬礼，有许多的事情要做，要为教会前面的方向想。其实有做不完的东西，因为我们要服侍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需要，有做不完的东西。但是牧师必须要有一件事情是做的，是所有事情之先的，就是每日亲近神，每日亲近神，每一周至少有一天是安息 unplug。 如果你有时候联系我，我不回你，我就是 unplug， 我在亲近神。每年要有离开事工休息亲近神的安排。我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做弟兄姊妹的榜样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仇敌知道，仇敌只要攻击教会带领的人，教会就会如果带领的人跌倒犯罪，教会就会有难处。他会千方百计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是引诱传道人。让我们每天与神同行，与罪恶征战，为了忠心主的托付。求弟兄姊妹为我每天亲近主祷告，求弟兄姊妹为我每天能够舍己的爱 Sarah 祷告，请弟兄姊妹为我能够忠心的牧养神放在我家里的儿子祷告，求弟兄姊妹为我能够在繁忙的服事当中有能够分配时间去亲近神祷告。传道人的第一个责任有金钱的生命，如果传道人的生命出现问题，基本上 he disqualified himself，他没有资格传道，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所以把弟兄姊妹神的话对于传道人的要求，所有的要求归纳就有两个，一个是金钱的生命，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有符合圣经的教导。传道人第二个责任就是要有一个纯真的教导，他的教导必须是一个纯正的真理的教导。第七节下半段到第八节，我们看经文，在教训上，教训就是教导，要正直端庄，言语成全，无可责备。这里有三个字，三个要求，一个是正直，另一个是第二个是端庄，
这个第三个是言语纯全，无可责备。这里说到三个事情，第一个是说到他的动机，第二个是说到他的态度，第三个是说到他讲的内容。动机，正直。正直是什么？纯正。环球翻译本翻译成纯正 ，ESV integrity， NASB purity。传道人必须不是为了钱传道，不是为了名传道，而是因为神的呼召，他要传讲的是神的话，要建造的是神的教会。这个是他的动机，毕竟是要正直。第二，他的传道的态度，端庄。端庄也是对年老的男人的要求。第二章二节，端庄。端庄就是什么？就是要体统、庄重，也就是说严肃。可能弟兄姊妹会觉得，为什么这个杨牧师讲到这么严肃，你让我们轻松一点不好吗？因为这是神的吩咐，因为讲台讲的是非常严肃的事，讲台讲的是永生和永死的事情，讲台讲的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生活，讲台讲的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这个世界，讲台不是 stand up comedy， 讲台不是单口喜剧。我可以站在这里讲很多笑话给弟兄姊妹听，大家弟兄来了笑了，然后你走了，你很开心。但是我会不忠心于神的呼召，你也不会听到神的话。你打开电视去看 stand up comedy 就行了。讲台不是 stand up comedy。当然，有时候我们讲一些笑话，弟兄姊妹轻松一点，啊是。合适的时候可以的，但是当一个讲台如果45分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讲一些故事让你轻松让你发笑，这个是你要谨慎的讲台。讲台不是 stand up comedy 的 platform， 讲台是庄重的地方，传讲神话语的地方。所以第一个是他的动机正直，第二个是他的态度端庄，第三是他的内容，他内容必须是言语纯全，无可责备，他必须是忠于圣经的传讲神的话。传道人不是随便可以讲任何的内容，传道人必须要受到圣经的管控，他的目的就是把神的话解开，让弟兄姊妹去知道明白，打动弟兄姊妹的心。传道人他必须要被神的话去限制，这个是传道人的责任。传道人要怎么牧养神的家呢？传道人怎么牧养神的家？可能你觉得是去你探访，可能是觉得是我不知道你想什么，怎么牧养？传道人牧养神的家，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用神的话来喂养神的羊群。而历代教会这个牧养的平台就是讲台，因为讲台是神的儿女全部都在同在一堂的时候，神所差派的传道人怎么牧养神的家呢？传讲神的话，让神的儿女有粮吃，让我们可以吃得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牧师要用神的话来传福音，使罪人悔改信主蒙恩得救。牧师要用这个神的话来教导弟兄姊妹认识真理。牧师要用神的话来鼓励弟兄姊妹，腿上的弟兄姊妹。牧师要用神的话来安慰伤心的弟兄姊妹。牧师要教导弟兄姊妹如何应用在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牧师需要指出人的罪，鼓励弟兄姊妹脱离罪，脱离罪的瑕疵。牧师要用神的话让弟兄姊妹看见神的荣耀，要看见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贝，要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丰富，通通都是借着神的话。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他劝勉他，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悦纳，做无愧的工人。怎么蒙悦纳呢？按着真理分解，按真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真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说：提摩太，我的真儿子，你要做无愧的工人，按着真义分解神的话。 Richard Baxter 17世纪清教徒牧师，他说：我讲道每一次我都觉得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讲道，我讲道就好像一个死人跟另一个死人说话一样。这个说到他讲道的这个态度认真迫切。 Campbell Morgan 19世纪初英国伦敦的牧师，Westminster Chapel 的牧师，有人问他：哎，我听你的道的时候我心里不安，这个正常吗？ Campbell Morgan 看着他，他说：我讲的是我的责任是传讲真理，如果真理让你不安，我没有办法，我无能为力。实际上如果我讲到从来没有让人不安，没有让人不安的话，我会感到遗憾。哎，他这样子说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牧师讲到会让人不安呢？他的意思是说，神的真理会指出人的罪，人会不安，但是同时神的真理会指出解决这些罪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听见我们讲道人 要讲罪，因为圣经里说到，圣经里我们读圣经其中一个最好读的方法，很多方法，其中一个最好读的就是我们读，我们要看里面讲什么人的罪，然后第二点我们去找神怎么解决这个罪。讲道也是一样，讲道会有时候让我们心里不安，因为指出我们的罪，但是同时传道人会帮助弟兄姊妹奔向唯一能够解决我们罪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只有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我们才能够知道基督的恩典何等的宝贵。所以这里说保罗教导提多，你的教导必须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责备。所以下次如果你搬家去了另一个教会，你去思考，思考讲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讲道。讲道的时候，当经文说到人的罪，我必须去指出人的罪。弟兄姊妹，我不是想要人身攻击你，而是要帮助你看见你的罪。就好像我预备讲道的时候，我会经文会让我看见我自己的罪。整周我主日之前的八六天，我都在这个经文里面浸在这个经文里面，让这个经文里面显出我的罪，和显出我怎么能够奔向基督，帮助我奔向基督，解决我的罪， 保罗教导提多，你有两个责任，第一就是他金钱的生命，第二就是他的教导。为什么保罗现在这样子特别说呢？因为那个时候教会里有反对的人。我们这个是今天的第三点，第三点就说到教会里有反对保罗的人。第三点是当传道人有金钱的生命，还有合神心意的讲道、教导，他就能够叫反对的人自觉的羞愧，让反对的人自觉的羞愧。我怎么得到这个结论呢？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八节，二章八节，请看经文，二章八节，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惭愧。当一个传道人忠心传讲神的话，教会你必定会有反对的人。连保罗使徒都有人要反对，更不要说现代的传道人。我们这里看见他说反对的人无处说我们的不是，这些反对人反对保罗和他的同工，反对他们的教导，反对他们的权柄。牧师就是每一周就是跟撒旦在打仗，因为撒旦一直用世界的谎言来灌输我们。我们每一天看的视频、这个卫星报纸，我们受的信息许许多多都是世界的谎言。我们 要用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这些我们的思想，这些被世界谎言所玷污的思想。所以保罗的点在这里就说，你这样子做，你显出一个榜样，言语纯正，那些攻击你反对我们的人，他们就自己觉得羞愧。箴言有一句话，最近我们家庭灵修读到箴言二十六章二十七节，他说箴言二十六章二十七节，挖坑的自己会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会滚到他的身上。这个是箴言，也就是说到当我们攻击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被我们的攻击所伤害。舌头长在别人的头上，许多时候我们不能拦阻别人说什么，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叫那些反对的人自觉羞愧，日子久了就会显出真相。 Warren Wiersbe、被主接走的一个牧师，美国牧师，他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教会，你永远有反对你的人，他指着牧师，和要和你打架的人。其实牧师不是你的敌人，牧师和弟兄姊妹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和弟兄姊妹都一样，都会每天面对生活的挑战试探。牧师每天在家里面会和妻子，不是每天啊，有时候会和家庭和妻子有冲突啊，不要想到每天啊，有时候牧师会在儿子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挑战。我们家现在有一个青少年，你有的青少年挑战，我们家的青少年一样有挑战。牧师在服事上同样会有挫折，同样会灰心，同样会有担忧。牧师能做圣徒的榜样，完全只有一条路，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只有一条路。每一周预备讲章，神的话就会显出我们的罪，显出我的罪，一点一点的改变我。所以我也跟弟兄姊妹一样一起成长，我们是 接着神的话，我们教会每周一点一点的成长，一点一点的成长。我们没有人一天突然间就变成一个完全不犯罪的人，我们能够完全不犯罪只有见主的那一天。牧师不是你的敌人，牧师是你的弟兄，牧师是神差派来牧养神羊群的牧人。健康的教会的传道人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两点：活出金钱的生命；第二点，有一个纯真的教导，纯真真理的教导。我盼望我们教会，如果主愿允许，我们教会当中会有年轻人被神兴起做传道人，这个是我的盼望。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弟兄，他生长在沈阳，20多岁来美国，他去了军队，他没有什么教育，去了军队做厨师，他的人很棒，胖。那有一年他去了宣教大会，差遣大会，他被神呼召，他觉得神呼召他，他要做传道人，结果他推去他的这个厨师的职位，去了牧地神圣经学院读了一个本科圣经科，然后去了南美浸信会读了一个神学硕士，不是道学硕士。他现在在达拉斯的一个教会服侍神。你可能以为你终身的职业就是一个工程师，我以前也是一样，我以前也是工程师，但是神有其他的计划。年轻的弟兄们，我现在在跟你说话。年轻的弟兄，提多是一个年轻的弟兄，你一直在爬企业的梯子，是不是我们当中会有神在我们当中会兴起一些年轻的弟兄，全职的传道服侍他呢？你如何知道神呼召你呢？三点。第一点，你对神的话越来越渴慕，你对其他的事情越来越没有兴趣。以前我的书架全部都是 IT 的书，我发现一年一年那些 IT 的书一个一个丢在垃圾桶，然后一个一个换成解经的书。第二点，你会发现你服侍的时候，话语的服侍的时候，你觉得你有一点的恩赐，弟兄姊妹也告诉你你有这个恩赐，你带领主日学，你带领小组，你一对一的跟辅导别人，你有一个神话语的不单只是渴慕，你有这个恩赐。第三点，神给你机会，神给你机会服侍，他给你机会带小组，他给你机会教主日学，他给你机会在某种场合分享神的话，他感动你。长老堂一同的在寻求主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想过要想到教会的 vision， 就是意向。我们想了很多的东西啊，这就是2030年的意向。我们还没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在refine。但是我们其中一个想到的意向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成为培养年轻的男人出来传道的教会。我们希望神，如果他允许怜悯我们，我们当中会有年轻人起来服侍神，做牧师，或者你被差派出去去职堂。我们希望我们教会以后能够执堂，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工人，我们必须要有能够 有金钱的生命，站在讲台传讲神的话的成熟的男人。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但不是说你做其他的职业 不价值低一点，没有，神，这个是我们下次要讲的信息。我们的工作是神给我们的，但是这神在都是很我们能在工作见证神，但是神在众多的人当中他会拣选一些人爱他的弟兄去做传道人，就好像神拣选提摩太跟提多一样，就好像神拣选我的牧师朋友一样。我们盼望神在我们当中未来的几年，神呼召我们当中有弟兄站起来。如果弟兄你觉得你有疑问，你可以找我交通。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什么？金钱啊，不是这个健康教会的传道人，两个责任：金钱的生命，还有纯正话语的教导。好，我们一起起来，我们有一个回应。我们请弟兄姊妹上啊，这个带领诗歌的，我们有一个回应诗歌，给我们一个这个音。好，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一个祷告。请事前跟我们起一个音，我们给弟兄姊妹一分钟去思考神的话。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拯救了我们，把我们放在教会里，让我们能够每周来到这里聆听你的话，去思考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怎么样的运行。主，我们这段时间在思考健康的教会，我们思考了健康教会的长老，我们思考了健康教会的男人和女人，我们思考在教会里面你的心意。我们听今天一特别在思考健康教会的传道人。主啊，你若愿意，求你当在我们当中兴起爱你、爱你的话的弟兄，去接帮，去服侍你，去服侍你的教会。让你今天的话说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愿意我们教会越来越健康，荣耀主你的名。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是什么事，但是我们认识那掌管一切的主，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